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一四五零。
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的说一声非常谢谢，非常谢谢您按时的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在昨天节目中跟您做了一个小小的预报，那就是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会跟您谈谈奥巴马总统他所提出来的控枪的问题。那么他在昨天呢，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呢，基本上就是宣布了他的好像是23条吧，控枪的提案，但是这个提案呢，基本上都是需要，可能不是全部，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的需要国会通过立法，才能真正的实施，才能有它的效能。那么今天节目中呢，我想就这个议题呢，和您聊聊，和您探讨探讨，和您讨论讨论，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坐在美国，不管你是喜欢枪还是不喜欢枪，我想这个法案它的通过以及通过的过程呢，对于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人呢，都会有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先做到广告，各位朋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就开始和您谈谈整个这件事情的一些内容和它的一些背景。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
天气这么冷，到哪里去吃火锅好呢？
当然是草原小飞扬啦！草原小飞扬午餐特价才9.99元，有9种不同的菜式供你选择，晚餐21.99元，任意随吃，还有酸梅汤，2块1位，无限续杯。在草原小飞扬吃火锅，菜式多，汤底美味，真的很划算哦！
真的很划算啊！现在就去吧。
草原小肥羊的地址是3番市克里曼街加23和24街中间，电话是415-666-1818，415-666-1818，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11点。
好消息，政府为提高就业提供了大量学习经费，现在只要您失业在家，就可以申请政府高达6000美金的学费补助。
国瑞教育原新兴培训和政府合作多年，资深专家一对一为您申请就业方案，成功率超过90%。
独家开设房屋设计、房屋建造和建筑B牌考照班，
就业热门课程 Oracle Finance、Hyperion、DBA、CCNA、CCNP 以及就业率最高的 SAS 就职班。
致电510-259-9696，510-259-9696，
上网新training.com。
慢性 B 型肝炎在美国是导致罹患肝癌的主因，而且多数患有慢性 B 型肝炎的人甚至毫不知情。其实经由简单的验血便可得知是否罹患慢性 B 型肝炎。 Dr. Clifford Wong 王医生竭诚邀请您参加由 Gilead Hepatic Health 赞助的一项免费教育方案，主题是如何保护您及您的家人远离慢性 B 型肝炎。届时您可以了解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是一个您不容错过的讲座。时间是1月19日星期六中午12点，地点在旧金山新华府克里曼街939号金玉满堂酒家。届时有免费茶点招待，订座电话415-609-6596，415-609-6596，座位有限，请重速定位。
八方论坛，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号码是92538。 法新社有一条消息是说，根据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的数据，他说美国境内目前拥有的枪支约有2.7亿支，平均下来每一百个人会拥有88.8支枪，一百个人里面有平均每一个百个人有88.8支枪，它的枪支的拥有率是全世界的第一名。另外，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的数据呢，他说2011年，就是2年以前，2011年一年呢，美国一共有3.22万人，就是32000多个人因为枪伤而死亡，其中有1.1亿，就超过了11000人是死于枪支谋杀。每一天呢，平均每一天有23个人，这使得美国民众呢被枪杀的比率呢，会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出多少倍？你知道吗？高出20倍。继续他讲，他说在美国呢，一支 AK-47 的价格呢大概是500美金，500美元。而美国持枪自由的支持团体，这个团体就是 NRA， 等一下在节目中我们会谈到 NRA 的一些内容和他的一些这个组织的方向。这个 NRA 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就是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美国的枪支团体呢，它的全国会员呢一共有425万人。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开了记者会，那么后面站了几个小孩，我想在电视上你都看到这个画面了。这几个小孩呢都曾经给奥巴马总统写过信，希望奥巴马总统呢对于控制枪支这件事情呢能够尽量的能够做一些事儿。那么奥巴马昨天记者会上基本上就提出来32项行政命令，他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控制在美国的枪支泛滥，以及在美国枪支的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平均每天有23个人因为枪支而死亡的这个现象。他的提案里面呢，根据 CBS 的报告呢，是里面他做个总结，他说一共有几大项。第一大项呢是这个要禁这个 assault weapons， 就是我把它翻译成冲锋枪式的武器，就是军用式的这个 assault weapon 的武器要禁。第二点呢是要禁这个高速额的弹夹，就是它10发以上就不准卖了，就不准用了。不准超过10发。第三个大项呢，主要的是对于拥枪者，希望有一个全面性的背景调查的一个制度和系统。那么接着下来第四点呢，是联邦政府呢将会补贴在这个背景调查之后的这些费用，联邦政府会提出这个金额上的补贴。另外，对于枪支暴力的行为，枪支和暴力的行为，希望进行研究。这一点呢，主要就是因为就刚刚提到的 NRA 这个组织呢，他们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在阻止任何有关于枪支和暴力的关系的这种研究的项目。那么如何的阻止呢？我不是十分的清楚，我猜想可能是用金钱或者用政治力量，用金钱影响政治力量，再用政治力量去影响这种对于枪支和暴力的进行研究的阻止。最后一点呢，是希望奥巴马政府是希望能够增强对于精神不正常的人的认识和了解，以便对他们提供帮助。在这个中国国内呢，有一个媒体是这么样形容这件事情，他说奥巴马16号在白宫呢宣布了全面控枪的政策，并且签署了23条和控枪相关的行政法令。那么有些措施呢，因为需要国会点头之后才能成为法律，所以呢，推出控枪法案呢，一道是路阻，而且是漫长。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报道说，这是奥巴马在历任总统都不愿意碰的这个议题上，我想不只是不愿意碰，而是不敢碰这个议题上呢，迈出了第一步。更关键的是呢，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奥巴马展现他的政治魄力的更多的手段呢，还在后面。继续这个报道讲下去，他说当天奥巴马签署的23项这个行政命令主要内容包括 刚才也跟你讲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然后他继续讲下去，他说美国国会上次出台控枪法案呢是在1994年，那么这个法案呢是在2004年到期之后失效，那么一直到现在，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重新启动。那么和国会的立法相比呢，这个新闻报道说奥巴马16号签署的这23条行政令呢不具有法律的效力，它被废止的程序也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容易被最高法院翻案。于是乎奥巴马向国会提出了立法建议，包括了对所有购枪者实施背景的审查等等等等。接着下来我另外还有一个信息可以跟您分享。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是所谓的宪法的第二修正案，就是所谓的 Second Amendment。 因为这个宪法的第二修正案呢基本上就是拥枪者，就是 NRA 所代表的拥枪者，他们最大的一个诉求或者是 argument， 他们说在法律上呢他们有，就是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说美国的老百姓呢有权利拥有枪支。那么这个第二修正案呢它的全文是这样子的，我先把英文为您介绍一下，然后我再尽我的能力呢把这个英文呢翻译成中文，不长很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就是民兵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我尽我能力把这个文字翻译成中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民兵对于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国家而言是有其必要性的，因此百姓拥枪的权利是不容侵犯的。这是大家都常听到的所谓 Second Amendment， 就是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他所提到的老百姓有拥枪的权利，就是而且这个权利呢是不容侵犯的。那么我在这儿必须要讲一讲这个我对这个第二修正案的这个看法，那么说不定你也有很多的意见，你可以打电话来和我们一起的探讨探讨，一起的讨论讨论。那么我们现在在做了广告，广告之前我再提醒您，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广告回来之后呢我就跟您聊聊有关于我个人对于这个 Second Amendment 就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一些观察和一些看法。
王小姐，好久不见，在忙什么？
我正忙着找工作呢，你有这方面的讯息吗？
听说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正在招聘业务代表和经理，你可以试试啊。
你看我行吗？
当然行，纽约人寿的培训是很出名的，对华裔市场有特别多的支持。
那么他们的待遇及福利好吗？
那还用说吗？加入纽约人寿，你的收入潜力好，还有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呢。你赶快找纽约人寿经理了解啊。
那么要怎么和纽约人寿联络呢？
给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打电话好了 ，SF General Office Mrs. Lam， 号码是415-393-6333。
415-393-6333。好，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纽约人寿。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415-393-6333。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是机会均等的雇主。
三一牌美国花旗生茶，真心真味，送礼自用。还有姜糖茶、菊花茶、降胆固醇茶、保肝清毒茶、当归保血茶，多款选择，更有一款适合你用。各大生荣药房以及超市有售。电话18005527448。
每周商报深入华文世界，本期精彩提要：中国主要城市上演雾都大战，环境治理问题迫在眉睫，流感横扫47州，每年对美国雇主带来104亿美元的损失。每周商报，让免费成为有价值，使阅读变成新时尚。每周六出版，各大华人超市书局免费索取。每周商报，商机无限，查询电话415-484-9338。
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一四五零。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抗疫电话是92538-50368。提起这个 Second Amendment， 就是宪法的第二修正案这个事情呢，也是这个 NRA， 就是永枪的协会呢，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希望能够阻止控制枪支的法案的这种行为之中呢，是最大的一个论点，最重要的一个论点。那么宪法第二修正案，我刚刚把这个修正案的内容呢很快的跟您介绍过，那么不是很长很短，那么讲的呢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民兵，就是基本上他希望是有一个能够和政府对抗的力量，就是老百姓可以自己用枪，如果万一政府呢做了一些什么不对的事情，那么老百姓呢可以用自己的用枪，可以组织的民兵呢，一个有纪律的民兵呢可以对国家呢说不，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那么这是在1791年所定下的第二份宪法第二修正案，换句话说是在212年以前所定下来的一个宪法修正案。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个时候当时的时空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时空背景。当然这个第二宪法第二修正案呢，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我也看到是和当时英国的一些法律上的观念是有一点关系的。那么基本上也是一个老百姓和政府对抗的一种权利，这是这个宪法所给予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政府，那个时候的老百姓，那个时候所谓的用枪，这个用枪的权利，它指的是当时的枪。当时的枪是一个什么枪呢？是毛瑟枪。毛瑟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电影上你也一定看到过，就是打一发子弹之后呢，还要从枪管呢把这个火药再倒进去，然后再把两个铅的这个枪弹呢再从这个枪管上面再压下去，然后才能再提起来再打一枪，然后再去灌火药，再去灌这个弹头。所以是整个的这个枪的它的机动性跟它的杀伤力呢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和今天的武器比起来。今天的武器现在最受人争议的是这种半自动的，我叫它半自动的冲锋枪或者半自动的步枪，就是你扣一次打一发，而且呢如果弹夹的弹数呢，子弹数没有受到限制的话呢，你可以有它，甚至有一种卷带式的弹夹，就是你可以，我不知道最高的它的额可以放多少，但是我相信10发、20发、甚至30发可能都有可能。那么在今天的这种状况下呢，我们还是用原来的200多年以前的这个宪法修正案来看这件事情，来希望能够解决今天社会上所造成的事情是不是合理，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商讨的地方。而且当初212年以前的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它的原意是基本上是希望能够为百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做一些调整，或者做一些权力上的平衡。但是今天在社会上的问题呢，已经不是百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是百姓和百姓之间，就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刚才在节目开始我提到了，这是在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呢，美国每一年平均每一天有23个人会被枪杀， 那么这个比率呢是和其他的发达国家的比率来讲呢是要高个20倍。那么这个数据我不知道对于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来讲有些什么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这个20倍的这个数据是相当的惊人的。我再把话题再带回来，谈到的这个第二宪法第二修正案，我的这个意见和我的感觉，在节目中我也曾经碰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提过，我对最基本的这个改变，我觉得改变是的确是需要的，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时空环境，就是在宪法第二修正案当时提出了200多年前提出来的时空环境，和今天的时空环境是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我们所造成的问题，也不是当时宪法第二修正案所提出来的时候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百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今天是百姓和百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且今天的枪支它的杀伤力，它的 这种半自动步枪的这种效率，是当初毛瑟枪那个时代的人是永远想都不会想到的事情。那么我想，既然我如果我们同意说这个问题必须要改变，必须要解决，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下面一个这个论点呢，就是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的改变，应该如何的向哪一个方向去改变。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的改变呢，最基本上要从一个观念上来讲因为在宪法第二修正案上讲的是一个 right， 所以每一个百姓都有拥枪的权利，主要是权利这两个字。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在观念上要从权利 right 这个观念呢，要转成 privilege 这个观念。所谓 privilege 的，一般来讲，如果我们查字典的话，就是特权，但是在这儿用实在是不是十分的恰当。我这个想了半天，我想比较合适的一个翻译的就是资格，就是从一个权力的观念转变到一个资格的观念。什么叫资格的观念？就像这个开车要考驾驶执照，这是一个资格的观念。我觉得在我的看法，因为枪支和美国文化是紧密不可分的两样东西，那么我觉得枪支在美国文化的重要性我也能够了解。我觉得今天我们住在城市的人，可能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住在这个内陆这些这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比较不是像都市化的这种比较荒野的这些居民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不一样，所以说他们可能需要枪的程度和我们需要枪的程度呢，它这必要性呢可能又不一样，这个我都可以理解可以尊重。但是我觉得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从 rights 到 privilege 的观念上的转变，我觉得是相当有必要的。如果是说我们从一个权利，就是我们有这个拥枪的权利这个观念，转变成一个拥枪的资格的这个转变的话呢，很多其他的事情呢就可以顺势而成。比如说我们觉得拥枪呢必须要有执照，那么我觉得拥枪呢然后就是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一个 management 的问题而不是说该不该拥枪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拥枪的话呢，你有执照的话呢，就表示说你通过了这个测验，就是说你考驾驶执照一样，你要去开开车，让人家知道你的确有开枪的能力，就是说你有拥枪的能力。另外就教育方面来讲呢，希望能够有拥枪的一些知识对于枪支的这种责任感。另外呢，在规范方面呢，也希望能够有一番的这个立法方面的规范，比如说你何时何地能够带枪呢，或者枪跟弹是不是不应该放在一起了，必须要分开了，这种样子的规定。我想在靶场里面你要去打自动步枪或者全自动步枪，我觉得都应该不会有很多人反对，但是这个事情呢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规范。这个规范的原因跟目的呢，基本上是为了大众的健康和大众的安全。那么另外我觉得在这个管理的过程中呢，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现在科技上都已经完全可以做到了，那就是一种 barcode coding tracking system， 一个就像在这个 Safeway 或者在你买百货的时候，你 就都会经过一种 tracking system， 所以你每个枪里面都会有一个 barcode， 然后你的枪的流动就会非常的容易的被管控或者被监视。那么这个观念的转变，从 rights 到 privilege 呢，就当然这不是一个小的观念的转变，就是一个宪法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事情，因为根据很多的民调，好了，那么所以说，是不是经过全民公投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考虑。那么到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原意谈到的是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老百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在
哎，你好，我姓赵。
哎，赵先生。
哎，你好，我想说几点看法哈。第一呢，这个宪法修正案的第二案的这个精神呢，就是说，万一政府说没有做那些民众赋予他的职责，或者说坏政府了，那民众呢，只有武器可以反对、反抗这个政府，
对，
推翻这个政府。
嗯哼。
那我想从这一点出发呢，我觉得我完全赞同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精神哈、那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我觉得什么限制这个自动枪啊这些呢，这个不 make sense。
嗯哼，
为什么呢？那时候的政府他可能也是有枪有炮而已。
嗯哼，
但是现在的政府他已经有导弹啊，有窃听设备，有甚至有原子弹了、对不对？
嗯，
如果他要做坏事的时候，你能子弹只能10发。半自动武器不能拥有，能弄几把手枪，你怎么对抗你的政府？这个力量悬殊太多了， 对不对？这是我讲个笑话哈。我其实如果从这个反抗政府，如果政府做错的时候的话，那应该允许，比如说部分的民众也拥有导弹，比如说，因为这样才能够相抗衡嘛。但是我这个我不是现在是提议做这件事，我是讲个笑话的。
当然我了解。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不 make sense 说限制这个联发。一个弹夹什么，这个不 make sense。那么什么是 make sense 的呢？我觉得就是我第二点的想法。我就觉得呢，说民众如果他是，我们应该相信绝大多数的民众都是好的，对不对？然后呢，他有思想、有控制、他的理智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枪用在正确的使用。这是关键。但是问题是说呢，有的时候没有 license， 那是太离谱了。这个有 license， 我想这个。立法应该早就有了，应该早就执行了。问题现在出在什么地方呢？说这个人他由于精神的问题，或他有抑郁症，或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他已经失去做一个正常人的思维的逻辑。而这个时候呢，枪在他手里就变成异常危险的东西。尤其是只有少数人有枪。比如说我如果碰到一个歹徒，他只有一把刀，我可能还可以逃命呢，对不对？我拿个拐杖跟他挡一挡，或者还能挡命。他说他手里有一把枪，那我就死定了。他一般扣击，我就太处于劣势。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保证这个民众安全的话，我就不应该禁枪。我应该鼓励，就是更多的人拥有枪才能自卫。但是呢，问题是说，如果我哪一天我申请 license， 我投资头脑很清醒，我也没有犯罪记录，都很好。就像那个男孩，他你想查他的犯罪记录，他没有犯罪过啊，他很清白的。他偷了他妈妈的合法的枪支，把他妈先杀了，然后再去杀别人。 这个事情就不是现在奥巴马所提出来的任何的一个法案呢、啊，他签署了二十几个法案、
嗯，
我想没有一个法案能够防止这个事情出来。
嗯哼，
那也就是说他没有 hit 那个 point。
嗯哼，
我觉得呢是应该对社区要加强关于某些人不开心有抑郁症，要加强这部人的关心和爱护。
嗯哼，
同时呢，那个枪支的查证，一有比如说有医生，我发觉某某人他已经神志不正常了。马上就应该把这个警号警讯要送到枪支管理系统，他这个人有没有拥有枪，或者他的近亲，他妈妈，他的爸爸或他的兄弟，他有可能拿到枪的地方，他应该马上发这个 warning 给这些人，说你的兄弟你的儿子已经精神不正常，我们怀疑他能不能正确使用枪，
就是一个完善的警报系统、
哎、完善的警报系统，这个我觉得能够很快的很有效的。像现在这些发生的事情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就他因为 layoff 啦、
嗯、
或者他因为什么恨某人呢、
嗯、
他 crazy 就是说、
嗯
哼
嗯、
哼，那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呢要加强社区的精神健康的这个方面的投入、
嗯哼嗯、
加强一个人际关系的联络的一个网，大家能够互相帮助、
嗯、哼，
对某人比如长期和外界隔绝的自己闷声生气的这种人特别要关注，因为他最可能 crazy、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呢还是 hit 那个
point。 嗯哼 ，OK， 好，谢谢，
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
嗯、
谢谢。这位朋友，今天久等，贵姓？
你好啊，我姓杜，我从旧金山打来的。
你
好，
你好。请讲。
我可不可以跟今天主题不一样的事情啊？回应你前几天的节目。
可以，你先回应一下，然后你好，我们可以就趁这机会。
前几天你有一次都在听，你前几天我想回应一下，就是说你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跟党旗有什么不一样？国旗就是一个五星，一个五星加四个小星。
嗯嗯嗯嗯。
意思就是说，五星是大的，五星是汉族，小星是其他的少数民族。
OK。
好的，共产党的党旗呢？中国共产党旗是一个镰刀，一个斧头交叉。他说他自己成名是他说代表工人和农民。
嗯哼，嗯哼。
这就是他的党旗啊啊。第二个问题，我想回应一下你昨天的中途岛，就是这个钓鱼岛的问题啊。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不外就是中国大陆要是跟日本打起来，谁的一面大？因为我看过大陆的报纸，他有个少将，姓彭的，就是罗源，他说要是日本人只要敢开第一枪，可以打到他满地找牙。那你是这个是有什么根据？有什么理论根据？想请问一下，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事儿应该问他了，但是基本上我想如果要打起来的话，特别如果是这个仗打久一点的话，这个中国的胜面是比日本要来的大
啊。在美国不参战的情况下，那当然有个前提，对不对？
对，而且我个人觉得，完全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美国参战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啊，但他有可能提报情报。
对对对，这个后勤支援提高情报，这个是可能的。对
对对对对，那理论根据是什么呢？很难，这个
我的理论根据啊，这个完全我个人的判断，没有什么这种事儿，即使今天我是一个军事专家，我都不敢讲是100%，对不对？这种对不对？
好，谢谢
、啊、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你好，我是 Henry。
哎 ，Henry 你好。
哎，你好啊。第一点，刚才那个先生讲那个共产党的党旗是镰刀跟那个斧头，不是，是镰刀跟锤子，
跟
锤
子
代表工人，那个镰刀代表农民，工农，他的当时的共产主义他是这样来的，不是斧头是锤子。OK 的。
OK。
另外一点，我想提出一个现象，就是我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者就是说美国拥枪的那种美国的文化什么那种是很强大。余英良那个参议员提出在加州禁枪什么什么，就受到很多的那个反方的那种种族的那个因素的反对，我们要当心这一点。OK， 那我们自己不说内部啦，我们都是美国公民，就是人家，但是人家的眼光看起来就是说，你真的到主流社会去发生的话，会有问题。OK，
其实我觉得在老，我觉得在老中圈子里面也有不少希望能够枪支自由的，
那包括我自己啊，
是啊，
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也会去买一个枪来啊。
这个
就是说，要买一个枪跟那个买一个大的那个杀伤性的武器还是有点区别。
当然，区别大了。
那个说你要买一个什么枪，他们说在天那边，他那个警察那个 Bronco， 他就买一个枪15分钟，他 查背景，他就把枪给他了。加州你十五天里面你根本拿不到枪，加州已经算比较厉害的，比较就是严格的，就是说，
嗯哼。
但是就是你真的到主流社会，什么讲那个发很大，甚至说什么警枪，跟他的传统的文化有冲突的话，他们很多一批人会转移到那个种族的问题上面。我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
我讲不只是枪支的问题，任何的和这个和白人呢、啊，就和白人的意见有冲突的时候，啊、都会演变成一种种族的
问题。所以我就提出这个现象，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当然我们这个中文电台了，老美不一定听得到了。对
我这个事儿，我觉得，如果人家硬是把它变成了种族的问题、种族的议题的话，老实讲，我也没什么办法。但是这个基本上不是一个种族议题。我想很多白人也反对枪支的，也有很多白人赞成枪支。
问题就是说，是当意见不相同的时候，就像他们反对那个反对那个奥巴马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到黑人的问题、
对对
种族的问题。你老实说。多少年几年以前第一任的时候，希拉里赢了那个或者是另外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赢了那个奥巴马上台，他们这样反，我就跟共和党那个人士，我们同事，我就跟他讲，你这样反，因为他不是奥巴马，他是白人，而且是男性或者是女性或者怎么样，你这样反，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民主党，跟你的观点不一样，他怎么样的，他是黑还是白的，他一定反的嘛，对不对？
对，
但因为他现在是黑的，所以你比较容易把种族的因素加进去，说哎，因为他是黑的，所以他就反你。
对，
对不对？因为我们老中在那边讲那些议题的话，他们比较容易讲，一个白人男性在反枪的时候，他们仅仅焦点集中于反枪，但那个华人在那边反枪的话，他们就会把种族因素放进去。
对对对对，这是对
这个里面有差异了。OK， 有差异了。
对对
呀，好好好，
okay，
这个现象哈，
谢
谢
谢谢。哎呀，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太在乎别人说我们。是少数主义还是因为少数主义的关系有什么事情不对，我觉得我们能够在意的，我们能够控制的，也只是说我们要做对的事，我们要做对的事，我们要说对的话，对不对？那么所谓的这个少数主义，它所面临的在一个相形是少数人数的社会之中呢，基本上面临的一定会有一种所谓的沙文主义的阴霾或者阴影。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生活在美国或者生活在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你是少数主义的话，我想你都会或多或少的会遭受到这种压力或会有这种经验。所以 Henry 讲的这事情呢一定是会发生的，发生的话呢我们也不会十分的意外，只是我们应该如何的面对这个事情的问题。各位朋友，我们再做点广告好不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的call-in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国粤语双语频道，精彩节目丰富时段，由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下午3点，晚上6点到8点，周六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凌晨12点，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3点，至真至诚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1450。
Ameritas Insurance 提供保险代理人和经纪人极具有吸引力的福利计划，让有价值的员工选择多种医疗、牙科和视力保健计划，还有人寿保险，同时保障退休时有可观的收入。Ameritas 团队与您一起打江山。非保险转行者可享有2年薪金资助，详情请致电 Andrew Tan 408-476-8008。408-476-8008。Ameritas 目标是长远的服务，并提供永恒以及持续的价值。
为真为美，倾诉亲情。2013年度全美华埠小姐选美晚会将于2月16日晚在三藩市艺术宫举行。 来自北京的东方歌舞团红庄院女子民乐组合将首次获邀来美担任晚会的表演嘉宾，并以全新的演绎方式向湾区观众献上多首精彩的经典民族乐曲。查询购票热线415-982-3000，旧金山中华总商会。
有51年经验，创立湾区最高赔偿3.7亿美元的 Robert 律师楼承办人体受伤、移民签证及刑事辩护，首次面谈费用全免，详情请致电法务主任肖继安 Tony 肖，博粤语跟英语电话415-967-2128 967-2128。
慢性 B 型肝炎在美国是导致罹患肝癌的主因，而且多数患有慢性 B 型肝炎的人甚至毫不知情。其实经由简单的验血便可得知是否罹患慢性 B 型肝炎。 Dr. Clifford Wong 王医生竭诚邀请您参加由 Gilead Hepatic Health 赞助的一项免费教育方案，主题是如何保护您及您的家人远离慢性 B 型肝炎。届时您可以了解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是一个您不容错过的讲座。时间是1月19日星期六中午12点，地点在旧金山新华府克里曼街939号金玉满堂酒家。届时有免费茶点招待，订座电话415-609-6596 415-609-6596，座位有限，请重速定位。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康影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这位朋友，谢谢您的电话，贵姓？
啊，我是新州，我们跑老路打来的。
哎，周先生，你好，你好。
啊，我想再提一两点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既然是住在这个美国，我们也是他，从移民的将来就是公民的话呢，
对对，
就是说我们这个基本上应该扎深这个了解，
嗯，
美国这个宪法跟立国的这个精神，
嗯，
就是说你看这个 amendment 这个条款啊，
嗯，
这个第一第二条是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第一条就是言论自由，对不对？
嗯哼，
第二条呢就是人民拥有这个枪支这个权利，
嗯哼。
因为基本上呢，就是说他们立国的时候啊，这个对于这个政府呢，他们希望是一个小政府，
嗯，
他不希望一个大政府。然后这个对他这个制衡，就是说拥有枪支，
对，
就是说他这个宪法写得很，其实呢就没有含糊的地方，就是说是很清楚说人民拥有这个 arms 枪支的权利，
嗯哼，
就是说你可以争论说200年前就是那种打鸟的枪。现在可能就是冲锋枪什么东西的，就是，可是呢，就是说，这个政治两党政治的斗争呢，完全是一种肢体语言的这个事情，最基本的事情呢是解决不了的。你好，那第二条款，你要修正吗？可以，你要需要38个州，这个州议会通过同意修正，然后开这个宪法，这个宪法大会。才可以，这个路根本上是说很遥远，也不太可能。这个他们立国的时候的宪法，就是到200年来，其实是这个 amendment 只有27条，对不对？
嗯哼，
就是他不希望这个动不动这个政府政治人物就为他的
所以他我知道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他门槛是非常高嘛，这个我了解。
对对啊对啊，对对的、啊嗯。所以就说我们这是华人在美国呢。建筑的这条应该了解这个立国精神，可能跟我们东方的文化、啊、什么东西都不太一样，有点出入。现在的争论呢，基本上是政客在炒作，我都感觉到，因为他摆明就是说，你不是讲这 NRA 什么东西，他是通过不了的。还有就是说，你看这个红共和党这个尝试的地方，就美国中部的这种州，
嗯、
你所谓不是大城市的州， 他们根本上对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们对这个民主党、共和党，这个奥巴马很不满，是不是这种，就是说你侵犯我个人自由这种动作，从要我调查什么背景呢、啊？从你从医疗就是吵吵闹闹，就是搞到今天，
嗯哼，
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解决不了的。你可能
我这样好了，周先生，我们按照几个层次来谈这个事情。你个人来讲，你觉得这个枪支是一个问题吗？还是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这个不是，这个就是问题，是个小问题。大问题呢是什么？社会的问题，这个家庭的破碎，这个社会的堕落，道德的堕落，沉沦的这个东西是造成了。就是说，你看，你这个好像是这个什么，这个吸毒、贩毒。反赌的人，就像很多这个在澳门这种，枪杀案是什么？是他们帮派啊，这个反赌分子在这你杀我，我杀你的事，
嗯、
对不对？
嗯哼，
对不对？其实真的在所谓是枪支死于枪支上，有差不多一半呢是自杀的事情，这可能就引起这个精神情。这情绪的问题，所以这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
你觉得美国、你觉得美国对枪支的态度啊，我不要说管制或管理，我现在对枪支的态度是不是应该参考其他的世界上其他的或者西欧国家、欧洲国家对枪支的态度和管理的方式？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认为这个必要不是很大。为什么讲的？美国的宪法跟其他国家的宪法不太一样的，
对，我知道，我懂你意思，就因为我必须要要有几个 step。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同意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不同意这是一个问题的话，那这以后的这个 argument 就不会再产生，对不对？如果今天周先生你说这个美国枪支的这个被杀的比率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出了20倍，你觉得这个不是问题的话，那就是 no discussion， 就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如果你同意是个问题的话，然后我们再讨论是如何的来改变或者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下一步的这个讨论，对不对？我现在就想，
对，你讲20倍呢，因为是美国的3亿人口的问题了，人口多，所以这个数
不是这不是数量的问题，是比率的比率，他说的比率，对。
OK， 我讲我的看法。
OK， 好。
基本上呢，就是说，你假设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就全民进仓，可以吗？所以说应该就把这个问题的，可是问题呢，就是说解决不了的，因为它是跟这宪法有抵触，所以你只能就来这个，现在只是在周边这个网友这个周边，就是说这个枪支什么定义啊，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了，这个还不是，我觉得这个家庭问题、精神问题，这个，因为怎么样，60、70年代的时候，其实好像就是在加州有些精神病院啊，假设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去。因为这个他们吃了这个大麻什么这些东西，就引起很多后遗症的，这个事情，就是说现在基本上的医疗体系根本上对这些群人是放弃，是放牛的。你一般不把这个人的这个情绪、这个精神问题、这个解决的话，你即使这个拿个刀子，他都会去杀人嘛，对不对？啊，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枪支可能说，你就说只要有10个子弹、5个子弹，这个我们可以讲的。可是到一个程度呢，你看看，就是说你立法看10年之后这个结果怎么样再走，就是说边一点四不能说一个疑案一个提案，就是说我们问题解决，这个是解决不了的。
OK，
这是我的看法。
好，周先生非常谢谢、
啊、
谢谢、哎、这位朋友，谢谢您的电话，贵姓？
哎 Hello、
哎、
是我吗？
哎，高女士。
哎你好石头。
哎
我认为这个枪支不是什么大问题，原因是什么呀？每个家庭假如他有枪，他也觉得安全了，就跟一个国家有了武器一样，你知道吧？他觉得安全了。问题是掌握在谁手里？你就这意思吧？每次开枪有几个是为了防卫而开枪的？你就这意思吧？都是属于就是说
攻击性的，
这叫攻击性的，他有目的的。所以我觉得枪支管制的话，问题得看，就是查他的那个方块，你就查他的那个记录，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那个 脑子有问题没有啊，
嗯，
或者他得有没有犯罪记录啊，或者这个是主要的，
嗯，
我觉得。
嗯哼。
因为枪支你说是谁该有谁不该有，我觉得都该有。
对，我的着眼点也是跟你基本上是相似的，但是我知道现在就是美国的步枪协会、枪支协会的在，处理这个精神状况的这些调查啊，或者是一些报告啊的过程之中，他们都是反对的，所以即使在这个层面上呢，这个全国的枪支协会也是反对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值得商讨，对不对？我个人也不我个人也不反对人家拥有枪支啊，每个人喜欢拥有枪支，那是你自己的乐趣，那很好嘛，对我来说不造成任何的什么。
对，还有一个问题，假如说我现在是都知道外国人就白人家里枪支有枪支的人可多，
嗯，
黑人也不去白人家里去闹去，
嗯，
都去上。中国人家庭为什么都知道中国人没有枪？你知道这意思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所以我
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你不信，
哦，
你不信查去。
OK。
所以好些个白人家里有枪没枪都无所谓了，
嗯，
因为他们就认定中白人家庭有枪，
嗯，
你知道吧？而且多数80%都有枪，这肯定的。
中国人会功夫啊，也不错。
我看中国人也开始有枪了，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应该有枪了。嗯行，那就先这样。
好，谢谢，谢谢。这位朋友，请你久等，贵姓？
你好，
哎，
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
姓李，
李先生，你好。
你说这枪是不是问题？是个问题，但是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咱们就是美国也争论了很久，咱们在这儿也争论很久，我觉得这就像那电影的名字说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
嗯嗯嗯，
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嗯，
就你想解决，但是不可能，
问题就是
得到解决，不可能有解决的那一天。
我们这样子谈好了，李先生，你个人认为解决的定义是怎么下？就是说，如果美国枪支在你看来是解决问题解决，
就是将所有的，所以如果能够将枪交到
政府手上，
这不是政府手上，你可以拥有枪，
嗯，
你就是有正确的能会正确使用枪的人的手上，
嗯嗯，
这个就行了嘛。关键枪它本身它就像你开个车，你可以拿来杀人呐，
嗯。
你好多东西就可以拿来杀人呐，啊，就是枪它本身不会杀人，用它的人会杀人，那你就必须让它在正确的就是对的人的手上，你不能这样，就是说不能让它掌握在坏人的手上，好人手上没问题啊，对不对？但是你要解决，你怎么去分辨，怎么去解决，这样能够把这个坏人手上的枪拿回来，好人他继续可以枪，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觉得美国既然他手上他已经在散掉了，就算你从现在开始好，你可以买枪都要申请什么什么，那以前那几千万上亿一条枪，那怎么办呢？我父亲给我留一条枪，我爷爷给我留个枪，我该不该交啊？我谁去查我呀？
嗯哼，所以说我刚
就是说Mission Impossible，
嗯哼，这问题太大，对不对？
对啊，东西太大，积重难返。
嗯哼，
中文说成语是积重难返，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不管现在政客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就像你说的，可能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争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
嗯哼，
我的看法就是，他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好，
不管你得出来什么结论都好。嗯，
好，谢谢你，李先生，谢谢你的电话。今天在节目中呢，我这个收到了不少的反应，收到了不少信息，我想还没有人真的是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反对这个老百姓有枪。我觉得这是美国的文化，也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特色，也许我也觉得是美国文化的一个好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是说，如何的尽量减少枪支的泛滥，或者过度的泛滥，或者不受管理，或者没有管理而造成对社会的安全上的影响，这是我觉得主要的着眼点。那么我。 个人还是那句话，我希望我所说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解决的定义呢，是希望这个枪支的问题呢是能够被 manage 被管理，不是被管制，被管理。管理的方向呢基本上包括了很多，包括了执照，包括了这个教育，包括了各方面的规范，包括了这个枪和子弹之间的关系。譬如说如果你车这里有枪的话呢，你子弹和枪是不能放在一起的，枪必须要放在 trunk 里面或者怎么样。因为这个事情在美国已经很普遍了，就是你我想知道，如果你开车的话呢，你车里面不能有酒的，你有酒的话，你要装酒的话必须要放在 trunk 里面，同样的概念。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一个 tracking system， 每个武器都会有一个 barcode， 然后这个经过这个 track 之后呢，即使是父亲交给儿子，儿子交给孙子，你的这个使用跟你的枪支的走向必须要有一种了解，都是管理的一些细节。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也接受到了你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都是非常这个有效的，也是都是非常有用的。在这儿我再一次的说一声非常谢谢各位朋友，谢谢你打进来的电话，谢谢您的意见，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